上去背体，能够在空中与我们所爱的主能够相遇。主啊，这是何等荣耀有福的盼望。主啊，都求你来光照我们。主啊，要我们真的是预备自己，如同那忠信的仆人，聪明的童女。主啊，你来向我们说话。在这黑暗末世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因着世界的潮流，我们随流逝去。主啊，让我们能够持守这个荣耀的盼望，知道你必快来，你必快来。主啊，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说，主啊，我愿你来，我愿你来。主啊，你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一同翻到启示录22章，我们看两段的经文，第一段很短，在启示录22章，第二段很长，在马太福音24章。我们先看22章20节，启示录22章20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神给我们清楚的应许，主说我必快来。弟兄姊妹，你们信吗？主耶稣说我必快来，你们信吗？
信。
Amen。 这是主的话，主必快来。但是我们的祷告跟反应是什么？是否能够跟老约翰同样的祷告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能说吗？我们一同来说，我愿你来。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真的是我们的心愿吗？还是有些基督徒说，哎呀，主啊，你千万不要那么快来，好像我这个股票还没起来，我钱还没赚够，哇，我的美国梦还没实现啊！我来到美国好像还是两手空空啊！我的房子还没有盖好。主啊，你不要马上快来啊！还是我们真的能够像老约翰这样说，主啊，我愿你来。这是你的心愿吗？假如你没有这样一个强烈的心愿，恐怕主来的日子会像什么？马太福音24章说，像贼的日子，你没有预备好，因为你没有这样的心愿，你也没有这样的预备，你也没有这样的警醒，当主再来的时候，恐怕你会成为那个愚拙的童女，你的结局是什么？会在撇在外面哀哭切齿。所以让我们真的透过这堂课，盼望不是单单只是知道有关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末世的一些的事情的事件啊，什么这千禧年前派后派无千禧年派是吧？在前在中在后背体，不是单单只是知道这些知识理论，也更不是单单只是知道启示录22章总共的解经啊，一些解经的难题、解经的灵异而已。我们盼望透过这样的一堂课，真的好像是一个的啊退休会啊，神在每一堂课里面向我们说话，主对你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我们有没有听到主的 Rhema， 主的声音能够确确实实的在我们灵里的深处听到主对我说话，我必快来，我必快来。不但是听到主的声音，知道主必快来，而且也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看到整个的主快来之前的这些的现象跟预兆，啊，让我们真的有一个非常确定的知道主必快来。我们真的是活在这个末世啊，主已经在门口了，啊，随时可以进来了。Are you ready？ 你有没有预备好？你是那个聪明的童女呢，还是那个愚拙的童女？是那个忠心的仆人呢，还是那个又懒又恶的仆人？所以我想这门课 真的重点不是在懂得末世论而已，不是单单只是懂得启示录而已，重点是希望神对我们说话，真的看到主再来的迫切真实，然后也成为我们的一个祷告，主啊我愿你来。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愿这个字，你感觉到是什么？感觉到什么啊？那种的盼望，那种 desire， 特别你看到老约翰啊，他在拔摩海岛啊，他领受了那么荣耀的天上的异象，哇，他的心真的跳起来，他的人真的好像已经跳到天家去了。他何等迫切，主啊，快来，我愿你来。他那个 desire， 那种的盼望，那种的期望啊，那种的心愿啊，好像世界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盼望，也没有任何的吸引，他唯一的心愿，主啊，我愿你来。巴不得透过节堂的课，我们真的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的一种的 fervency， 这种的热情热切 passion 啊，我们真的是看到耶稣基督再来是何等荣耀的一个盼望，是我们一生我们爱主追求主我们要得着的。当耶稣真的再来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像那个聪明的童女啊，能够被提在空中进入羔羊的婚宴，结束一个最荣耀最喜乐的事情，你能够真正的跟耶稣基督能够啊成为他的心腹，而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真的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地上的婚娶只是一个的预表，地上的夫妻的关系只是个预表，那个真正荣耀的那个爱的联合爱的关系，是将来耶稣基督再临在空中，我们被提成为他的心腹，穿上光明洁白细麻衣的时候，那个才是真正荣耀的最美丽的婚娶，是我们的盼望啊，不是单单只是盼望在地上的婚娶，当然结识也很美啊，地上的爱情很美，地上的婚姻家庭很美啊，当然没有完美的，也有很多破碎的家庭啊，基督徒也是有离婚率很高的啊，但是我们真正那个荣耀的盼望是在当主再来的时候，在这个羔羊婚宴里面的时候，我们的有份啊，所以让我们啊真的知道如何透过我们了解启示录，了解末世事件的这些发生的次序，我们更有这种的确据，更有这种信心啊，我们知道主必快来，而且我们也知道如何来警醒预备我们自己。所以让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Chapter 24。 好，我们就一口气慢慢的把二十四章把它读完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章，关于主再来的事情。好，找到我们啊，一同来读。好，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坐，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逼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万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真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的那日子必减少的。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传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啊基督在内屋，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临天上的永昌里。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也要怎么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子吃喝下去，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了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就必警醒。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 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哪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Amen。 那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不晓得你有没有特别的看见或者看到些什么的重点。马太福音24章看到些什么，那个 volume 调大一点点，有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重点或者神特别感动你的？看了什么？要分辨真基督或是假基督啊！真的，现在已经有闪电从东边发出，有东方闪电啊，假基督出来了。Good point， 要分辨。要看到末世的预兆，啊，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讨论究竟末世的预兆是什么，或者大灾难之前啊，这个预兆是什么？很好，还看了什么？Amen， 好，我们要努力的把福音传出去啊，传遍啊这个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很好，还看了什么？需要警醒啊，否则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我们受到亏损啊，我们撇在外面怎么样啊？哀哭切齿啊，把我们当作那些没有信主假冒为善的人一样撇在外面。很好，还看到什么？
主告诉我们大灾难来的日子是什么样子的
啊？主再来的日子有些什么的特点，是像什么样子的？好，特别在27节就描写主降临在地上啊的情况啊，特别到了这个30节描写我们的主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加着天上的云降临。天上的云，我们要注意这个云这件事，等一下我们要说明的，很重要。那你发现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描写到，特别刚才我们所读的30节，人子有能力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你又发现在后面37节，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好像也是不知不觉的啊，像挪亚的时代一样的，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跟前面所讲的降临大有荣耀的被人看见的这样的降临，诶，好像两种不同的描写哦，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好像两种不同的降临，在前面所说的三十节所说的是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个降临在哪里？降临在哪里？降临在地上啊。所以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11节，好，我们一同来读11节啊，我们先看前面啊，从第九节开始看。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借去，便看不见他了。 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撒尼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借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他还要怎样来。耶稣是怎么样升天的？有云彩把他接上去。耶稣再来的时候也要什么？有云彩，加着天上的云彩再来，表示他再来是要什么？降临在地上的。因为他是怎么样被接升天，也要怎么样的再来，他是从地上被接上去的。所以当他再来的时候，不是单单只是再来在空中，会怎么再来降临在地上。我们再看这个旧约但以理书第七章，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耶稣两种的降临搞清楚。但以理书第七章13节到14节，找到我们一同来。但以理书 Daniel 第七章13节。好，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恒古藏在神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里描写人子要什么？驾着什么？天云而来，而且来到什么地方啊？来到地上啊，让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侍奉他。所以这是耶稣基督降临啊，在地上啊。那么我们再看这个马太福音25章。马来福音25章31、32节，好，31、32，一同来。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人分别绵羊山羊一般。看到这个降临在哪里？很明显降临在地上，而且耶稣要在地上坐在他的宝座上，在这个千禧年里面能够坐坐为王，这是第一种的降临。但是你发现在马太福音24章，我们刚才所读的39节讲到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这个降临是知道什么降临？好像是什么不知不觉的啊，人子就降临在哪里？很明显是讲到降临在空中，圣徒什么被提啊。所以让我们翻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 First Thessalonians Chapter 4， 做比较具体的描写。帖前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我们从15节读到17节。好，我们一同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要和 主永远同在，我们要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这里所讲的主的降临是降在哪里？看到吗？有没有看到？降临在空中。刚我们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啊，25章但以理书啊，所讲的降临在地上，在地上耶稣基督做宝座、做王，这个降临是什么？两种不同的降临。所以我们要了解末世的事件，一定第一要先了解两种不同的降临。好，第一种降临，其实按照时间的次序，我们等一下来讨论，其实是先降临在空中。好，然后在空中有羔羊的婚宴，地上有7年的大灾，要7年大灾难结束了，耶稣基督降临在地上，开始他千禧年的国度，啊，是两种啊不同的降临，所以那个次序应该是降临在空中，然后第二次是降临在地上，啊，啊，这两个降临呢 ，in between， 好，我们又会查考圣经，啊，是这个有一个大灾难7年的一个 in between， 啊，在当中的，啊，那么这两种的降临呢，你发现在原文里面呢，大部分描写降临在地上呢，是用 erkomai 这个字，啊，英文的那个 transliteration 写在我们的讲义上面，啊，是 coming 来临，用 erkomai 这个字，啊，或降临，但是描写到降临在空中，每一次，啊，都是用 parousia 这个字。parousia 这个字，啊，那 parousia 这个字呢很有意思，它是描写在原文里面是描写不单只是一种显现的描写或者领导的描写，更是描写一个王，啊，一种 ceremonial presence， 好像一个王他在一个很隆重的宴会或者典礼要出现，啊，然后带来群众百姓的一种的欢呼，是这样的一种的 parousia， 一种的 presence，啊，所以圣经描写耶稣降临在空中呢，就用 parousia 这个字，因为的确降临在空中，羔羊的婚宴，众圣徒得胜的众圣徒能够被提看到主的容面，看到我们的新郎，哇，是一种很喜乐很欢呼，好像我们的王出现了，非常的快乐，啊，而不是好像降临在地上是比较什么严肃的，耶稣基督要坐在宝座上，要以公义圣洁审判 万民、啊，掌权做王，啊，所以那个感觉很不一样的。所以的确圣经的作者描写降临在空中是用 parousia 这个字，啊啊，当然 parousia 这个字也有一两次呢用来描写降临在地上，啊，但是是你发现在那个上下文里面呢是有表达人看见耶稣的，啊，比如说我们放到马太福音24章，啊，这里描写的降临呢是降临在地上，但是也用 parousia 这个字，但是每一次描写降临在空中，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还有马太福音24章37节都是用 parousia 这个字，啊，好，我们放到马太福音24章，那譬如说在24章的27节，我们刚才读的，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然后就描写这个降临 啊，在后面是降临在地上的，驾着云彩的。那这个二十七节的这个人子降临，这个降临这个字呢，用 parousia 啊，因为是一种 presence 会比较看得见的。好啊，那假如单单只是描写他来 coming， 每一次都是用 erkomai 这个字。好，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耶稣基督有两次不同形式的降临。那以后我们还要马上讨论到两次不同的复活，或者说不同次序的复活，还要讲到啊两种不同的审判啊，那把这些弄清楚呢，那就不会混乱。啊，那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一位弟兄就写到啊，这个复活跟被提的次序啊，他就基本上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啊，必先复活才有被提，对不对？所以他就想，被提一定是在末世啊，这个众人复活之后才有被提，他是搞不清楚复活其实。有不同七次的复活，有多种多次不同的复活啊！假如你不搞清楚这个的话，你就会把一些事件的次序呢搞乱的啊。那比如说，我们看一段经文，讲到多次的复活啊，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好，我们看十五章的二十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好，二十三节，但个人是什么？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手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你看到吗？有不同的复活的次序，按照你个人不同的情况的。好，所以我们就了解，哦，有这个得胜者的复活被提啊，是按照得胜者按照他们啊不同的情况次序，有先得胜者的复活被提，然后也有到最后白色大宝座的时候审判的时候那个的复活啊，他们是面对生命册的一种的啊审判，那个时候又有的复活，然后灾中我们也看到不同寻道者的复活啊，这些都是我们现有有一些基本的观念，不要好像很 static 的，就是哦，复活就是只有一次啊，其实有不同七次的复活啊。那么我们再翻到啊，我们先把这个观念建立啊，我们再翻到这个启示录二十章。二十章第五节，这里是描写灾中的寻道者他们的复活。好，第五节，好，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直到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的人有福了，圣洁。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多少？一千年。你读到这里就觉得，哎呀，这里头一次的复活，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不是讲到也有这个在主里死的人，他们先复活啊？那么为什么这里加上一个叫头一次，好像之前没有？有没有注意到啊？头一次，所以很多人时候读经就会被产生一些的难处。啊，就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灾难之前那个被提跟复活在前面的这个复活，所以所谓头一次复活，我们要了解这个头一次复活呢，基本上跟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所描写的复活是属于都是头一次，但是头一次呢 是分开两个的 order， 两个的梯次，啊，都是属于头一次服务，都是有福的，都是官服做王的。在七年大灾被提的这批圣徒，他们将来也要与基督一同降临在地上做王，啊，是头一次的复活的 first order， 第一个七次，啊，然后我们从台湾来的就比较了解到成功领当兵，我们分第一七次第二七次都是在暑假，啊，但有不同的七次，我们就不知道中国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当兵的，啊，分法，都是头一次，但是有两个的 order， 有两个的七次，啊，都是属于有福的，在这个头一次复活里面，在七年大灾之前，啊，那个聪明的童女、忠心的仆人被借去了，啊，那个羔羊的心腹预备好了，在天上，啊，这是属于头一次的复活，啊，在教会历史里面，这些得胜者他们复活了，都是属于头一次，第一个七次，头一次复活的。First order， 第一个七次，然后在灾中寻到的，他们在末后第七年的时候，他们也在这个头一次的复活里面有份了，但是他们是属于第二七次 second order， 然后他们也与之前复活的众圣徒进入千禧里面，千禧年里面与基督一同作王，这是一个头一次蒙福的一个复活。啊，所以先给大家一些基本的观念，哦，降临有两次，复活也有不同的七次，啊，假如你没有这些观念呢，你就搞不清楚。那审判也有不同的审判，啊，那么我们啊，来看一下这个一份补充的讲义，我给你们的。我们先放到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节，当主再来的时候也有不同的审判，有针对教会的，有针对不信主的。我们先放到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四章十七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好，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来何等结局呢？啊，那么这里讲到什么？神家中的审判。当主再来的时候，你发现在马太福音25章，这个主人回来的时候，他跟谁算账啊？跟他的什么？仆人算账。主会对每一个他的仆人，每个基督徒在算账，在神的家中有这样的审判。主给了你一千两，你有没有好好的为主来使用？还是你把你这一千两的才干恩赐埋在哪里去了？埋在世界里，被世界所用啊！只是懂得为世界，没有真的把你的恩赐才干真的用在神的国度里面。好，所以神会，我们的主会对每一个基督徒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审判，这样一个算账。审判从哪里开始啊？从神的家中开始。那你发现还有一个审判，当然就是这些不信主的人，他们的结局更惨了。在这个大灾难里面，神对这些不信主的灾难的审判，但是那个最可怕的审判要到哪里呢？到启示录，我们翻到二十章。好，现在这些经文都是给大家建立一些基本的观念。好，我们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好，我们来，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什么审判？看到吗？这里又有一个审判，这个是幕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对象是谁？看到吗？看到吗？两种对象，因为有两个案卷，看到吗？针对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在这个幕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他们要永远的灭亡。但是另外有一个案卷展开是什么？生命册。哎呦，怎么会有生命册在这里呢？表示这个审判针对谁啊？针对基督徒啊。但是这些基督徒是那些贪爱世界、犯罪、软弱、跌倒，那个愚拙的童女啊，那个恶的仆人啊。这个审判是按照生命册，是针对基督徒的。所以你发现哇，原来审判有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对象啊，不同的审判。好，所以我们先建立这几个基本的观念。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啊，所以基本上从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你发现审判基本上有两。针对基督徒其实就是有两次。第一次是当主再来啊，那么那个恶仆被撇在外面哀哭切齿，主来跟他的仆人算账，审判在神家中开始。所以当我们真的是做聪明的童女，当里面满了油啊，为主发光，做忠心的仆人。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是警醒预备好的。那么你就被提、被借去进入主的这个婚宴里面。那些没有忠心、没有警醒的，就撇在外面。啊，这是第一次的审判。所以从时段来说呢，其实被提跟撇下，就是神在他家中的一种审判。那个恶仆被撇在外面，审判从神的家中开始，主再来要跟他们算账。所以这是一种。要最后七年大灾跟着进入千禧年啊，跟着啊这个白色大宝座到这个最后，这里是那些没有得胜的啊，没有分于在这个羔羊婚宴复活啊，进入羔羊婚宴的，他们还没有复活，一直要等候到最后白色大宝座的时候，跟那些不信主的人一同受审判。但是他们的审判不是下地狱，只是审判不能够得神荣耀的赏赐，不能够有份于在神的新耶路撒冷，有份于这个心腹里面的作王，只能够享受永生啊。所以你从圣经里面基本上审判就是这两个大的啊。当然在灾中对不信主的人跟那些不爱主的，在这个灾难当中，这个灾难也是一种神的愤怒的一种的审判。
中间的那个审判是对不信的，
对，但基本上这个部分是接着这个部分的，他被撇下哀哭切齿，落在大灾难里面啊，接在这个地方的。
时间性来说是两次，
对，时间
时候是分两卷，可是还是同个时候嘛，所以算
对，或者两次也可，三次也好，但是我们要建立这种基本的观点啊，降临、审判、复活其实是有不同的情况的，不是 很一种 simplistic model， 不是那么就是哎只有一次啊，那里做很多的次序事情就会搞混了啊。好，有没有问题？对啊，所以假如今天你有份是那个忠心的仆人、聪明的童女，主再来的时候你就被提了啊，那你就怎么不需要经过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
但是没有被提的人呢，
没有被提的话就落在大灾难里面啊，他们哀哭切齿。所以很多的解经家认为那些在灾中寻道的，他们因着被撇下，他们就被责备，他们就醒悟了。哎呀，怎么 Dr. Wu 不见了？哎呀，这个锅底就不在了。那我剩下我一个人，怎么落在这个灾难里面？哎呀，我真的后悔，我要爱主了，啊，要甚至为主寻道，啊，所以他们也可能进入这个得胜者的行列。能够他们寻道然后复活也与耶稣基督一同啊进入这个千禧年里面掌权作王啊。
他的如果你说第一次复活是有梯次的复活，那是得胜的人他们复活，那第二次复活就是在灾中一样寻道的人再次复活。
对，所以在启示录二十章描写这个头一次的复活有福了啊，因为都是属于啊作王的复活啊。当然呢，在灾中寻道啊，在这个大灾难寻道之后才复活呢，他们失去了一些恩典的，他们不能够享受到这个羔羊的婚宴。
但是他们经不经过再一次的白色大宝座？
就不经过了，就不需要了。所以他们是属于头一次复活啊，有份的啊，是有福的。但是盼望我们都不需要，好像要经过这样的一个，好像虽然得救，却好像经过火一样啊，要落在大灾难的火炼里面啊，才能够得救啊。好，解释一些基本的观念。那么我们现在的把重点呢，会放在。因为刚才一直提到这个被提的事情啊，那你发现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特别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啊第四章跟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啊，讲到这个 parousia 啊，这个主降临啊，降临在空中，那你发现每一次都跟什么有关系啊？跟被提啊被提。有关系，啊，所以主耶稣降临在空中，他的圣徒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我们要花点时间来特别来思想关于被提的事情，来英文叫做 rapture。被提，或者说有些英文圣经是放着 caught up， 被带上去了。那我们要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究竟这个被提的事情是全教会每个基督徒都被提呢，还是部分被提？这就是在神学上他们思考辩论很久的一个事情，是一个 total rapture 还是 partial rapture 啊？我不晓得你们原来的观念是什么啊？是每一个信主的重生得救的人人有份，大家乐了，还是说部分的？那么按照林院长的领受叫得胜者被提啊，是这种的观念，认为大家乐的 total rapture 的举手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人？诶，我们好像观念还蛮清楚的啊。我告诉你，很多大部分的中国教会基本上是认为是全教会被提的，不管你爱主不爱主啊，反正你是真的是重生得救，你一定有份去被提。很多中国教会是这样的一个教导，啊，但是其实当我们真的是研究圣经的话，你发现其实这个被提的事情是有条件的。所以我们来看几处经文啊，我们翻回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马太福音。好，我们可以看我手写的这篇讲义，来不及打，昨天写到12点多。马太福音24章，我们看这个39节到44节。好，我们再读。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来了。看到吗？所以发现耶稣在这里语重心长的对谁说话？对门徒说话，提醒他们要什么？警醒，要预备，否则的话主来的日子像什么？像贼，让你们受亏损啊！房子挖个洞，东西被偷了啊，受亏损。所以让我们看到能够有份于被提是有条件的，是那个警醒预备好的啊，才能够取去被提。那到了后面45节到51节就讲得更具体的，要做那个忠心的仆人啊，否则那个恶仆就像那个假冒伪善的人一样被定罪，撇在外面哀哭切齿。那个忠心的被提了，那个恶仆被撇下在大灾难里面，跟那些不信主的人一样哀哭切齿受苦。要进到25章的时候就讲得更清楚了，耶稣用一个十个童女的比喻，这个十个童女，五个是什么？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有人说，哎，这个五个愚拙的童女可能是指到不信主的人，他们被撇下。啊，所有基督徒都是聪明的童女，都被接去了。那你发现这种的讲法合不合理？愚拙的童女也是什么？也是童女啊，也有相同的身份。啊，甚至他们也知道主人要快再来，只是不同的是什么？知识知道了，但是他们是什么？没有警醒预备，当里面没有满了油，没有为主发光啊，没有被圣灵充满啊，没有圣洁的生活，这是个预表。我们要做那个聪明的童女，被圣灵充满，为主发光。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被借去进入这个主人的婚宴，否则愚拙的童女什么被撇在外面，那个门关了，天门关了啊，他撇在外面哀哭切齿。所以你发现哦，被接去是有条件的，要做聪明的童女。然后到了25章后面14节一直到30节又多讲一个比喻，耶稣怕我们听不懂，这个又讲个什么比喻啊？又讲这个仆人，忠心仆人，恶仆人的比喻，啊，5000两、2000两、1000两，啊，你发现唯有谁被接去了？忠心的仆人，又良善又忠心的，特别在这里讲到，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神要把整个国度要交给他们，因为他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享受那个羔羊的婚宴的快乐。但是那个恶仆又懒又恶啊，没有把神给他的恩赐真的用在神的国度里面，这个撇在外面哀哭切齿啊。然后我们再看启示录19章，看看被提是有条件的还是没有条件的。我们再翻到启示录19章，19章第七跟第八节， 找到我们一同来。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众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有没有看到这个羔羊的心腹在天上进入这个羔羊的婚娶，他们有些什么特点呢？他们穿上什么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预表什么？圣徒所行的义。他们不是单单一群称义得救的基督徒，他们也是一群什么行义的。他们真的能够把神的公义圣洁能够活出来的啊，不是那个贪爱世界犯罪软弱跌倒的基督徒，他们是一群得胜者啊，是行义圣洁的。他们有份与这个被提进入这个天上羔羊的婚宴。所以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看第三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现，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像老约翰这样说，主啊，我愿你来，有这样的盼望。有这样盼望的人要什么？要洁净自己，因为当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我们必要被提，像耶稣基督被提，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必要像他在空中与主相遇。但是你要得到这样的一个盼望，你需要什么？看到有没有条件啊？洁净自己啊，千万不要被骗，以为我真的是很聪明啊，我又得救了，拿了上天堂的门票啊，也可以被提，也同样在世界呢可以玩大家乐，可以贪爱世界啊，可以犯各样的罪恶啊。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比神还聪明啊，一脚踏两船。耶稣讲得很清楚，跟随我的要什么？被十字架跟随主的，你要撇下一切，爱主胜过一切，要有这样的心智，否则你不是在得胜者的行列。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啊，神是烈火，神是轻慢不得的。审判从哪里啊？神家中开始。我们真的是恐惧战兢啊！啊，不要到时候我们这些做牧师的都被撇下，哈、啊，那么这些信徒呢？哎，怎么不见了你，不见了他？那这些牧师哀哭切齿，哈、啊，所以千万啊，不要以为啊，每一个信的主啊都能够被提。对我们所有信主，我们不要听错，也不要误会，所有信主一定得永生，一定要得救，都会得救。但是得救的过程，复活的次序怎么不一样？按照你个人的情况，不同复活的次序。我们要得准那个头一次的复活是有福的啊！不要等到白色大宝座的时候才复活啊！那个时候是一个按照生命册，对，你是得救了，你信主，但是你看看你信主五十年不变，对不起，你是得生命啊，得永生了，但是你不能够享受这个新耶路撒冷的荣耀跟宝座跟作王，你只能仅仅得救。不过真的今天有些基督徒他们没有什么大志，哎呀，我得救能够在天国扫地就够了，天国不需要扫地，没有尘埃了哈，你会失业的哈啊，你要进入新耶路撒冷就是要作王的，那边有神荣耀的生命和神荣耀的同在啊，有耶稣基督荣耀的同在，有生命树啊， 那这些荣耀的同在呢，只有得胜者住在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啊。所以这个新耶路撒冷也叫做什么？新妇。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新耶路撒冷又叫做新妇？因为是新妇所住的地方。没有得胜的，没有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不能够荣耀的住在里面的啊。或许在新地里面仅仅得救的人可以去申请个 visa 去 visa 一下，我不知道啊。但是那个新耶路撒冷是被称为新妇，只有新妇啊能够啊永远的享受这个新耶路撒冷的荣耀啊。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启示录20章啊，对不起，21章。你看看怎么描写这个新耶路撒冷啊？第9节，那你就明白为什么新耶路撒冷叫新妇。拿着7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什么心腹，就是羔羊的气，指给你看。”结果他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啊？看到圣城啊，看到吗？啊，因为这个圣城就是心腹羔羊的气，永远荣耀的与主同在的地方。啊，只有心腹才能够申请到这个 PR Permanent Residence 在里面。好，这是第一个的问题啊，谁能够被提啊？是这个警醒的、预备的、聪明的童女、忠心的仆人、穿上光明洁白细麻衣的啊，这些的圣徒能够有份于这个被提羔羊的婚宴。然后第二个问题，主再来对教会对世人都有审判。什么的审判？然后刚才我们已经读了第一处的经文，彼得前书第4章，审判从神家起手。那这个对信徒的审判不单单只有在彼得前书，在很多经文都提到主要审判我们，主要责备我们的啊。我们来翻到林后第5章，所以不要想都是恩典，恩典都是恩典，对，得救是白白的恩典，得永生是白白的恩典，但是我们得救之后神对我们有期望的，有要求的，否则我们会受到审判，受到责备。林后第5章第10节，好，我们一同来。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你发现今天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太过高举因信称义，高举神的恩典，好像不注重善行，不注重行为。但你发现这里怎么说啊？当主在显现啊，我们都要面对他的审判，要按照什么？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不要弄错，这个受报不是指到你永远灭亡，乃是指到你没有有份于这个荣耀的被提，没有有份这个荣耀的国度的掌权，没有份得到这个荣耀的冠冕，做王的冠冕，生命的冠冕。所以为什么保罗讲这个不但得救也要什么得什么得赏赐啊？他要得着那个主耶稣基督为他所预备的那个赏赐啊，啊，能够得着那个生命的冠冕啊，那个荣耀的赏赐。好，我们就休息几分钟啊，因为时间已经满了。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代祷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